九月六日，谁骗走了千佛洞宝藏？
在我国西部的甘肃省河西走廊一带，放眼所能见到的几乎都是一片满满黄沙，黄沙上很少有人走过，非常冷清。可是在敦煌附近有座鸣沙山，山路上却重重叠叠地被人工开凿出千百个石洞，远远看起来简直像蜂窝似的。每个石洞里面都塑造了一尊尊高大的佛像，三面墙壁跟石洞顶上也画满了华丽的图画，任何人进去一看都会觉得好像走进一个神佛的世界，不由得肃然起敬。鸣沙山上的石窟就是著名的千佛洞。为什么在这荒凉的地带会有千佛洞这样伟大的佛教艺术宝窟呢？原来自从2000多年前，西汉的大冒险家张骞由中国走到西域以后，那条连通中国跟西域的古道丝路就不断有各国的人来来往往。然而不论是从东往西走，或是从西往东走，都要穿越一望无际的西域大沙漠，随时面临迷路、渴死、病死或被盗匪抢劫的危险。所以许多中国人走到敦煌的时候，为了祈求将来一出玉门关踏上沙漠以后能够一路平安并且活着回来，就会先捐出大笔金钱，在鸣沙山路开凿出供奉神佛的石洞。经过东晋南北朝到大唐盛世的时候，鸣沙山的千佛洞宝窟简直可以说是佛教的圣地，许多法师跟信徒带来大量的经卷在这里研究佛经的道理，或把佛经翻译成西域各国的文字。但是战乱跟沙漠上不断吹来的灰沙使千佛洞的光彩逐渐暗淡下来，前来参拜的人越来越少。到了清朝，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海上路线打通了，很少人再走危险的丝路，风沙下的千佛洞几乎完全被人遗忘了。据现在大概80多年前的清朝末年，有一个瘦小贫穷的老道士王元禄来到荒凉的千佛洞，悄悄在一座小庙里住了下来。王道士觉得千佛洞残破得那么厉害，实在太可惜了，于是他四处化缘，募到了一点钱，就雇工匠来修一修千佛洞，给壁画或佛像上一上彩漆。这一天，王道士兴冲冲的带着几个工人去修一座石洞，大家先动手清理墙壁，利用小刷子慢慢刷掉蒙在墙壁上的灰沙。忽然有一个工人大叫起来：
这堵墙里面好像是空心的呢，你们听听这声音。
说着还用力空空空的敲了几下墙壁，听起来墙壁里面确实像是空的。王道士提着油灯走过来一照，只见墙上有一道长长的裂缝，他再眯着眼睛瞧了一瞧，嘿，墙上还有比较短的裂缝，这些裂缝好像围成了一个长方形，差不多有一扇门那么大。
对了，这里原来一定是一扇门，后来被人堵起来了，
颜色看起来比较新。
过了一会儿，王道士又幻想起来，
说不定里面还藏了许多金银财宝呢。我们快把墙挖开啊！
大伙连忙用锄头把墙壁挖开一个大洞，王道士慌慌张张地探头进去，用油灯一照，哇，墙后面果然藏了一间秘密的石室，里头塞满了大大小小的纸卷跟布包，像一座小山似的。王道士说，
哎呀，快进去把布包打开，看看有没有值钱的东西啊。
没想到打开一个大布包一看，哪有什么金银财宝啊，全是些古旧的经卷。王道士很失望，又打开一个布包，哎，还是些古旧的经卷。王道士不识字，随便翻一翻，就泄气地把这个布包扔到一边去。除了经卷以外，他们又翻出一些佛经的图画跟刺绣的绢帛，颜色鲜艳夺目。王道士看了却长长地叹了口气说，
哎，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还是放在这里好了，走吧走吧。
于是大家跨出石室，又胡乱用些砖头堆在洞口。七八年的时间又过去了，敦煌西边的沙漠上响起了一串串叮铃铃叮铃铃的驼铃声，原来是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听说千佛洞一个老道士发现了大批古代的经卷、图画跟刺绣，就带了一队人跟一个专门帮他翻译的中国人蒋孝晚往千佛洞来了。斯坦因骑在马上，一双锐利的眼睛不时透过望远镜注意沙漠上有没有古代的碉堡、石碑等遗迹。忽然他看见前头有一座金光闪闪的山，山下是好一片青葱浓密的树林，真是沙漠中难得的美景。原来这座山就是千佛洞的所在地鸣沙山。到达千佛洞以后，斯坦因飞快地跳下马，带着翻译蒋孝晚去见发现秘密石室的老道士王元禄。王道士看见来个外国人，一句话也不肯多说，就转身走了。精明厉害的斯坦因立刻知道这位王道士很不容易打交道，就立刻追上去滔滔不绝地说，
王道士，1200年以前伟大的玄奘法师走过千山万水到印度去取经，1200年以后我斯坦因很荣幸地踏着他的足迹走过千山万水从印度来到中国。玄奘法师曾经在千佛洞翻译过佛经，也留下很多佛经，我希望这一次能从千佛洞带一些佛经回去，在英国大大的宣扬佛经的道理。
蒋孝晚在一旁翻译的时候，又指着斯坦因加油添醋地对王道士说，
他就是万里以外英国的玄奘法师哦。
哎，你好。
王道士一听眼睛都发亮了，因为他最崇拜的人正是玄奘法师啊。他马上比一比手势，带领斯坦因跟蒋孝晚爬上千佛洞底层的一座洞窟。洞里非常阴暗，他们刚从大太阳下走进来，一下子什么都看不见。王道士点燃了一支蜡烛，刹那间石窟里一尊尊好几人高的佛像跟四周墙壁上形形色色的绘画图案，好像同时从一个沉沉的梦里醒了过来。斯坦因不由得张开嘴巴愣住了，他觉得石室里最高大的那尊如来佛仿佛慈悲地望着他，在对他说，你来了。斯坦因在洞口呆站了一会儿，才慢慢绕着洞窟走了一圈， 只见三面石壁跟顶上都画满了肃穆的菩萨，飞舞的天女，一段段生动的佛经故事，还有各种繁复的图案。古代的工匠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跟精力，有时候爬在梯子上画，有时候躺在地上画，才能完成这样伟大的壁画。这时候王道士举着蜡烛走到一个黑黝黝的角落，指着一个胡乱堵起来的墙洞说，
这里面有佛经啊。
然后王道士主动从袖子里面掏出一卷发黄的纸卷给斯坦因。当天晚上，斯坦因在鸣沙山下的帐篷里翻来覆去的仔细研究那卷发黄的经卷。他虽然不懂中文，可是有蒋孝婉在，多少可以了解一点经卷的内容。忽然蒋孝婉凑上眼睛看了半天说，
哟，这卷子的末尾写着唐太宗的年号，那算一算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1200年了。
斯坦因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如果他能得到石室里面那批神秘的宝藏，全世界都会被他震撼，对他欢呼了呢。他下定决心，为了得到石室的宝藏，他愿意使出任何卑鄙的手段。于是斯坦因跟蒋孝婉就一直不断地缠着王道士，说了很多好话。王道士虽然不准许他们进入秘密石室，但是却终于答应翻出一些经卷或布包给他们看。斯坦因发现自己不但没有看过，也从来没有听过，世界上竟有这样古老珍贵的经卷。很多经卷是用古代的藏文、梵文、伊朗文、突厥文等文字写的，虽然他一个字也不认得，可是他觉得每一个字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那里面是没有人知道的世界。接下来几天，斯坦因天天像催眠似的对王道士说，
当初玄奘法师从西域取回佛经，一定希望呢有更多的人看到那些佛经，但是现在石室里头藏着一大堆佛经，没人看，没人知道，一点用处也没有。你还不如让我带回去，我愿意给你很多的钱呢。
王道士最后被这一番话说得心动起来，他心里想，
也对，我在这苦地方募捐了几年，总募不到多少钱，如果我有很多钱，我就可以好好的整修石洞，这可是一件大事啊。
王道士终于点点头答应了。斯坦因只花了500两银子就得到29大箱宝物，包括7000卷佛经、史书、文件、文学作品、5000件古画、刺绣，以及150件其他的工艺品。斯坦因得意地对蒋孝婉说，
这里面任何一件东西呀，都不止500两银子，我们捡到这个便宜货可真是划得来呀。你知道吗，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批宝藏啊，这些经典将会改写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使古代的文化重新发出万丈的光芒。
探险队的铃声渐渐在遥远的沙漠里消失了，29大箱宝物也一步一步地被带到外国去了。对斯坦因来说，骗到大批中国的国宝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事情，可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却是一件莫大的耻辱。斯坦因走了以后，法国的伯希和、 日本的菊瑞超、俄国的奥登堡也都先后来到千佛洞找王道士，半买半骗的带走了大批我们的国宝。我们希望迟早有一天，这些珍贵的经典古物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放在中国的博物馆里。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古物的价值，进而去研究蕴含在古物中的古代历史、社会各方面的知识。小朋友，中国的历史悠久，有太多珍贵的古物可以研究，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吧。